好，我们继续看第九章第二节讲义二五一页。第二节讨论即离中道，即就相即，有时候是讲一就同一，离就是别异，那有时候我们讲相即相离，有的又太过主张平等，有的又太过主张差别。那中道呢，它是不一不异，也不能说完全相同，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别异。我们这一节就是在探讨现象与实性之中道。现象我们上一节提到，它是多用缘起来说明，而实性多用性空来表达。那么我们这里提到太过，上一节的太过与不及侧重在从缘起以明空，太过就是空得太过了啦，连缘起也破坏了，不及则是对空的了解不够。那么现在这一节从现象与本性的中观来说，在前面提到真正了解的中道，它要纵观真妄理事性相空有，还有平等与差别。我们如果从现象与本性来配的话，性相，性就配本性，相就配现象，那我们要性相，要纵观。如果从真妄来谈的话，真就配本性，妄就是现象。空有空，那是配本性，毕竟空，而有就是配合现象，而平等那是配合本性，一如平等，而差别则是配合现象的种种差别。那我们要谈中道的纵观，就必须纵观性相真妄空有平等与差别，而不偏于一边。现象与本性牵涉的方面很广，如外道以及一般哲学上的本体与现象，这个本体就配合实性，现象就是配合现象，实在与假象等，实在就配合实性，假象就配合现象。所以外道及一般哲学上也是讨论本体现象、实在与假象等，也跟这里的论题有关。对于现实的宇宙人生，宇宙的宇是指空间，宙是指时间，就是现实的世界啊，还有人生这种种缘起的现象，我们要能把握它的究竟真相。这到底人生的真意如何？世界的真相，它的本性究竟的真相如何？不论是在说明上，或者修行体证上，都不能不分别，需要说明，需要分别，可是又不能够决然的分成两截。从相对的差别说明中，此现象与本性或缘起性空这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到底现象在本性之外，或者现象是在本性之中，这一问题在佛教、神教与哲学上有多种见解的不同。 好，首先谈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在现象与本性解说上的偏重。先提出中观家的正义，中观家对现象与本性，那是主张不即不离的中道义，不即不离。而释迦佛在世的时候，由于外道的主要者是婆罗门，而婆罗门的基本思想是本体论、一元论，他们认为宇宙与人生都是唯一的本体，主张泛我的唯一的本体而显现出来，也就是说由泛我来显现宇宙与人生。他们把泛或我看成是真实的、常住的、不变的，是妙乐的。所以后来主张的我有常乐我净，就是真常不变的，它是妙乐的，是清净的，是真实的。可是这样的我其实从佛教缘起法来看，这个就是自性，所以自性跟我的定义都是一样的，独一不变，实在主宰。而释迦佛为了破除这样的泛我独一的本体实在的思想，特重于分析与否定。如何分析呢？佛说没有一个独一的我，没有长恒不变的我，这个我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所以佛说只不过是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等这样假合的众生啊，并没有一个独一常住不变的我，这是着重在分析。而否定呢，则多说无常啊，像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涅槃寂静等，这是否定的。这是初期佛法的特色，所以用的方式是谈蕴处界用分析啊，谈三法印用否定的方式来否定泛我的真实常住不变独一。佛教的根本教义是用差别分析来破一，泛我他们是独一的本体啊，以无我等否定破真实的我，或者常住不变的我。那么到部派的时候，有些部派学者不得佛意，执着有差别的事项。本来佛是方便说明世间与出世间，引导众生从生死脱离生死的苦海，得到涅槃的解脱。但是有些部派学者认为世间与出世间不同啊，对于世间、出世间、生死、涅槃等，从差别中求诸法的决定相，认为世间是杂染的，出世间是清净的，两个自性不相同啊。认为有为法，生死这是有为法，涅槃是无为法，两个是决然不同。所以他们就侧重在差别啊。到了大乘佛教，特色就从本性的平等一位上，平破小乘的各个自性差别，说明真如法性普遍的平等。真如法性就是诸法实相啊，因此大乘佛法 又很容易被误解而误以为是本体论、唯一实在论去。啊，其实它只是破除小圣的差别，但是有的人他反而又去转为是本体论、唯一的实在论。好，那下面就提出来，其实声闻佛教啊，破除常依我实在，但是所证得的不落于种种的差别。就是不落两边啊，你不要破除一边又掉到另外一边啊。比如我们一般的众生通常都是用是非啊，不是是就是非，不是白的就是黑的。我破除了白的，他以为就是黑的，其实不一定啊，还有花的、红的、绿的都有啊。同样的，我们破除了常依，可是并不落于种种的差别，而大乘佛法发挥平等普遍的空性，悟入不二法门。虽然破了二，但是也不要执着一，破而不着一，也不落于唯一本体的导见。如果又落于唯一本体，那就是颠倒了。这两者在说明上，声闻佛教着重在差别的义，而大乘佛法则重在本性的一。在说明上，多少在言语的局限呢？有时候都会稍微偏重，而确实的说来，我们说差别，是说以此为方便，说明现象不即是本体。现象不就是本体，是借这个方便说差别，它并不是同一哦，不是现象与本体同一。而说平等一位，是以此为方便说明现象不离本体，也不是别异哦，是不离本体。若能真的把握到佛法的真实义，则知佛法只不过是以假名说，是说明实相的方便，以假名为方便。真的悟入实相，那是心行触灭，言语道断。所以言说只不过是方便，我们不要执着言说，偏于一或偏于异，偏于差别或偏于平等，不要偏执。经中论色，这色就是五蕴等一切缘起法了。谈空，我就谈性空，谈缘起，谈性空，不应起差别见。经中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也不应该起一体见。我们要观空，不能够离开色等诸法观另外一个空，其实不是这样。空就在五蕴的一一法上观察它无自性，当体即空。从这个意义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能够离开色等诸法另外观空。所以说色即是空，也不应该起一体见。这样子缘起于本性，应该知道它是不着于相即相离的中道，它是不即不离的中道，这是学佛者应该有的基本理解。否则被言辞所束缚，跟世间学者的说即说离一样。好，底下分别从言教的安立与修行的体悟这两方面来说明现象与本性即离的关系。 先从安立言教来说，说明缘起本性有时候颇有偏重，但是不可执着是极啊，或者是执着离。关于现象与本性的极离啊，天台宗学者说得明白。天台宗的判教有藏通别圆这四教。对于世俗相与圣意性啊，这是性相的说明，即离不同。我们现在要纵观性相啊，融会空有。而这藏通别圆这四教在说明上，也的就偏重于差别，也的就偏重于平等相即。好，先谈藏教，这藏就是三藏教啊。三藏一般来说是经律论，但是这里特别是指声闻的啊，声闻的经律论啊，主要就是小乘学者啊。对于现象与本性、生死与涅槃、世俗与圣意，它是主张差别的啊，所以。就厌离生死，要心向涅槃啊，这个是着重在差别的说明啊。这里的三藏教就包含了阿含经啊，还有部派为主。通教这是大圣的方等经啊，特别是般若经。那通教。照天台宗的说法，这个通教呢，是通前面的藏教，也通后面的别教、圆教。另外，依导师的说法，这里的通教其实就通大小乘了，大小乘有很多共通的。好，通教它主张即色而空，即生死为涅槃，所以世间即涅槃，烦恼即菩提，这都是般若经用这种方式来说明。在说明上主张缘起与本性是相即的，而别教他们认为与前面的藏通有别，也与后面的圆教有别，所以这里的别教它就不共二圣咯，它只有谈菩萨了，它是独一菩萨，不共二圣。那么再谈三谛，他们有的谈三谛，就主张熟地、真地与中地，这是差别的。而圆教它是主张三地圆融相即，它是即熟、即真、即中。天台他们认为圆教的法华这是比较就近的。好，从天台宗这藏通别圆四教来看在说明上，有的重在差别，有的重在相即啊。由此观之，在佛法说明缘起与本性时，可说是要么就相即，要么就别异啊，不是别异啊，就是相即。说明的方便，每似乎有所偏重。这只是偏重的说明呢，可是实际上不能够执着即，也不能够执着别异。但此曰安立言教说，这在说明上的偏重，而不要执着。接着从修行体悟来讲，有二类，一类是悟真谛。 第二类是悟中谛。悟真谛是什么呢？这是体悟第一谛时，一切差别现象都不显现，差别的万有都不显现，只有平等一味的空理。他体悟真谛的时候，他偏于空，差别的有都不显现了。是名淡空，这淡就是只有的意思，唯有空，偏于真，真就是圣意了，对于世俗的差别现象，一切都不显现，这是悟真谛。而悟中谛呢，它就不是只是偏于空哦，对差别的现象，它也能够不依不异的融摄。悟中谛是悟得理性平等一如，一如就是无异啊，无差别。理性上平等一如的当下，就是差别万然的现象。现象是比较在差别上，而理性比较偏重于平等性空。但是体悟了中谛，他在悟得理性平等的一如的当下，就是差别宛然的现象。体悟现象差别宛然，而当下就是即灭平等，不偏于真，也不偏于俗，它是理性与现象能够并观。真理从智慧的体证说，不外悟偏真，偏真就是悟真谛，圆中就是圆满的中道，这是悟中谛。中就是统摄一切法，即假即空而即中，它不是只有偏于空，不是只有偏于真而已。天台宗的说明不一定与其他的宗派相同，但却有其意义。悟偏真，则现象与本性不相齐，而悟圆中，假与空，或者现象与本性，那就是相即了。这即理性平等的当下，就是差别宛然的现象。但这是从悟境而方便说明的，在如实的悟证时，他不会再执取哦，这是即，这是离。好，以下从大乘佛教各宗来看即离中道。从言教案例上来讲，各宗派关于缘起与性空的建立是否善巧，是否易于使人误会而落于两边，这是可以评论的。现在举大乘佛教为例，原则的说，凡是大乘佛法都是谈二谛，都以二谛为不即不离的。唯是中观天台显首，显首就是华严，华严宗都这么说。如果细细探究各宗安立的言教，那么就知道各宗不免有所偏重。我们先看唯识家，唯识家那是重在差别，如欧阳靖吾《唯识抉择谈》说，唯识抉择二谛，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意谛。虽然抉择二谛，但是比较详论世俗谛。抉择二智，二智是根本智与厚德智。虽然抉择二智，而详论厚德智。根本智比较着重在证悟毕竟空性， 厚德智，啊，就通达缘起，啊，就有善巧的妙用，可以用来沿土熟生，啊，沿境佛土成就众生。偏重是可以的，但因偏重于世俗，厚德智，所以在说明上不免偏向于差别，而做出差别的理论。唯识家他主张有三性，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而说缘成实与依他起是不依不异。虽然讲是不依不异，可是如果细细考究的话，依他起这是有生灭的，而缘成实是无生灭的，就破除了遍计执啊，证悟的空性，这空所显性是没有生灭的，这是缘成实啊。依他起则是无常生灭，依他起就阿赖耶的缘起啊，可说种现熏生啊，种子生现行，而现行又熏种子。可是缘成实就不能说，在安立染净诸法时，侧重于依他起。因为唯识家认为必须有依他起不空，才能够建立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啊，才能够建立染的法清净的法。而缘成实好像与依他起的现象界毫不相关似的。因此有些学者对唯识家的说法不能满意，认为依他起这是无常的，可是缘成实这是常的啊，依他起是差别的，是生灭的，而缘成实则是无差别不生灭的。唯识者虽然说依他起与缘成实不离，到底使人觉得他的依他起与缘成实仅仅是不相离而已啊，其实它还是差别的啊，一个是无常生灭有差别，一个是不生不灭常住无差别啊。从依他起上远离遍计执，就能够体悟缘成实。在这一点上说依他起与缘成实是不离，不过反转过来，从缘成实到依他起则竟然不能看出有任何关系。所以有人觉得唯识不够圆融，不够相及。唯识他不说从缘成实而产生依他起，那依他起跟缘成实的关系是透过在依他起上远离遍计执而当下悟得缘成实啊。依唯识家的见道正真说，本侧重于偏真，在言教的安立上又重于世俗法相，着重在世俗现象的说明，所以结果是不免偏于差别。见到正真这偏真就着重在空啊，本性的空，在言教的安立又偏重于有现象的差别，一个空一个有，这就落于差别了。有人批评他唯识是偏以现象的差别观来说明现象与本性，其实是偏重于现象。 现象依他起，对缘成时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好，这是着重在差别。而贤首家，就是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则是重平等。如贤首家大圣起信论等也主张不即不离，天台宗的宗义也略近于此，但它其实是着重在平等一如无差别的。故说举妄即真，这个举有全部的意思了，整体也就是一切虚妄的事相本来就是真如，全是即理，认为一切现象即是理性，不异法性，不异离体本性，一切现象或虚妄事相皆即是本来即灭。而反过来，从真起妄，他们认为有一个真如的本体来升起种种差别的现象，全理为是，由本来的理性而升起现起一切的事相，以一切事物现象为真如的显发，认为由真如而显现一切差别的万象，从本性现起一切现象，这是性起法门，这是贤首宗所说的，他们主张性起，从本性而现起一切的差别现象，这是唯识学者所不谈的，因为唯识学者他不说从缘成时产生依他起等种种万法，但是贤首宗他认为由本性来现起一切差别的现象。好，这是贤首宗。另外禅宗六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没想到啊，原来自性可以生万法的现象，这是说本性与现象两者是不可分的，种种差别的现象是由本性所显现所生起的，所以禅宗他主张性生，前面贤首是主张性起，禅宗是主张性生，由自性所生。这种说法在一般的哲学界也极为流行。那天台宗则主张性聚，它都是有一个性，贤首宗谈性起，禅宗谈性生，天台则谈性聚。贤首家等侧重于真如平等，所以安立的教理不但真熟是相即，即使是熟地中的事相也是相即的，它不只是真熟圆融，它甚至事与事也可以相即圆融，即熟而真，即真而熟，在贤首宗看来还只不过是理事无碍而已，这个还不是融即思想的顶点，他们认为有一个更究竟的事事无碍，不是只有理跟事无碍，事与事也是无碍，认为这个才是究竟，不但是理与事相即，事相与事相也是相即无碍的。 而天台宗安立性具法门。我们看一下角注十六，这里的性是指法界性，法性真如或者理体具足。性具主张无人本有的真如本性，这是本具的。就在法界之中，就缘聚十界三千迷雾因果之诸法，这称为性聚。那么认为十法界一界各具十法界，十法界是什么呢？有角注十七啊，包含六道的众生，凡夫众生有六界，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另外还有四界是属于贤圣的，声闻、缘觉、菩萨与佛。所以凡夫的六界与圣者的四界合起来是十法界。他们认为其中一界就已经具备了其他的各界了，例如以人界来说，认为人事实上他也有具备佛的特性，也有具备的恶鬼地狱道众生的特性。那佛一样，除了佛以外，他也具备人还有恶鬼三恶道等等这些特性。所以一界各具十法界，而一法界就能够性具缘具的诸法，而成为世照。他们主张一念三千，就十法界又各具十法界，那就百法界嘛。他们认为世间又有三类的世间，如角注十七最后所写的五阴世间、众生世间还有国土的世间。他们又引了《法华经》的十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那这样子百法界有三世间、十如是，合起来就有三千，认为一念具有三千，而一法界就性具诸法，而成为世照时，其他的九界只不过是隐藏而没有显现，但是其实是具足的哦。那什么是世照呢？这是跟性具配对的，有性具而随缘成为差别的万事万物，这个叫世照。本来是性具显现成为差别的万象，这是世照。而成为世照的时候，其他的九界只不过是隐而未现，而九界即不离此一界。这样子一法摄于一切法中，一切法又摄于一法之中，等于在因论与变因论，就是它因变在一切，一法变在一切法。这是天台宗的性具思想。而贤首家虽然说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其实还是偏于相即。如角注十九，行部的行像修行有次第了，部就是排列布置。它的行部的意思就是像修行的阶位有次第，先后的次第。而圆融呢， 他是主张出发心时变成正觉，这是出后相及，而行部则是先后有次第，修行的阶位一阶一阶有先后的次第。但圆融的时候，圆融门上认为出后相及，他们虽然说圆融不障碍行部，行部不障碍圆融，但是以华严家来说，那其实是偏于相及的。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偏具理性的无差别观，用于二谛关系的说明而已。好，我们谈完的唯识家，还有天台显首禅宗以外，我们接着谈中观家。中观家他是主张二谛不即不离的中道观，他不会偏于差别，也不会偏于相即圆融，他是不即不离。以中观中的见解来看唯识家，唯识是偏重于差别的事项，多名世俗谛。从中观的角度来看天台跟显首宗，它是偏重于平等本性，多名真谛。一个偏于俗，一个偏于真，一个偏重于差别，一个偏重于平等。唯识天台显首所建立的理论高深广大，当然不能够看作错误、荒谬、不合情理的。但佛依二谛说法，二谛不即不离，需要完满的善巧二谛，就不能够稍有所偏。若能证见二谛无碍的中道，则对缘起与性空才有正确要大的可能。如何把握二谛的不即不离恰到好处呢？不偏于差别，也不偏于平等，这是修学中观者所应该特别留意的地方。好，中观的二谛中道观，中观主张缘起即是性空，因为缘起是无自性，当下就是毕竟空，因为诸法空无自性，所以只要是缘起法，一定是要由众缘而现前，要众因缘合合而成。这与唯识家不同，唯识家主张是自种子所生，眼识就由眼识的种子所生，各自有各自的种子，这样的缘起是有自相的，跟中观主张的缘起无自性是不同的。唯识者不能从缘成空性以指出空性与依他有何关联，中观则说无自性与缘起相即相成，彼此有深切的关系。如中论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诸法本性空，即是现象之可以成为现象的理由。为什么会有差别的现象？因为是无自性，因为如果有自性，但是自成自有啊，就不需要众因缘和合了。如果自性自有自成，那就独一啦，也就常住不变啦，本来坏的那就永远坏，本来是恶的那就永远恶，就没有变化的可能。但是中观他认为 是无自性，所以可以有因缘假合而成为各种不同的现象。好，底下比较中观家与显首家等对缘举性空的不同。然而现象之所以有无限的差别，不是以此空性为精神或物质而后成为现象的差别。像性起，他认为是由自性然后现起一切的差别，他认为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再另外现起种种的差别。但是中观不是这样子的，现象之所以有无限的差别，这是由众因缘相依相待而有差别。这种差别的现象唯有在因缘法上安立，绝不在性上说。它不像显首家等说自性能生差别的万法，不从自性这边来说明，就在因缘法上来说明差别的现象。这与自性能生万法一真法界现起一切现象的思想，这是显首家等所主张的自性能生万法。中观与显首家等这样子自性能生万法是根本不同的，因为中观说会有差别，那就是众因缘相依相待，就在因缘法上安立来看出它的差别，而不是说有自性才有升起万法的差别。好，下面举了两个譬喻，一个是空地与房子喻，一个是明镜与影像喻。例如此处是空地，有空地才可以造房子嘛，这如法性本来空寂，所以有现象的可能一样。但是不要误解了，如果只有空地，难道就一定会有房子吗？只有空地，如果没有砖瓦木石工人还有设计师的设计，没有人来建造，那怎么会有房子呢？虽然空地，有空地才能够盖房子，但是仅有空地还不能说房子就一定会出现，还必须有砖瓦人等这些因缘的和合，才能有事实的房子。所以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不要误会，一切法是由空所生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是从缘起本相，缘起本相就是性空，来说明其可以成为现象。所以成为如此的现象，并不是以空为能力为材料，空本身不是材料因，不是由空就直接能够升起房子，不以空为现出一切现象的根源，所以它跟性起不一样，性起是由自性来现起一切的法，但是中观它空只不过是无自性，不能由空直接来现起一切的法，还要现实的种种因缘才成。另外再举明镜与影像的譬喻，性空与缘起就好像镜子 他的清净一样，镜子的明镜跟影像之间的关联。如果镜子脏脏的，不干净，即使有人啊物啊在他面前，这镜子也不能够显现一切的影像。因此镜子的明镜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呢，但不能说明镜子的明镜就能有一切的影像。不是说有镜子那么一切的人物花草的影像就显现了，不是啊。要有影像的显现，还必须有人树花物的因缘。于明镜的镜子中能显现一切的影像，可说影像就是明镜的。影像现前时也未成不明镜，镜子是明镜的啦，影像现前或不现前，它都是明镜的。从明镜来说，这是平等一如的。你有影像现前或者没有影像现前，那镜子都还是镜子。你有影像，镜子还是明镜；你没有影像现前，镜子还是一样的明镜。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平等一如。但现起人物花草等影像，还需要有明镜的镜子才会影像显现。而不是只有单单明镜的镜子就可以不是只有明镜的镜子而不需人物等因缘。换句话说，要现起人物花草等影像，那必须有明镜的镜子，还需要人物花草等因缘。也绝不因镜子的明镜平等而所现的人物花草影像也无有差别。镜子是镜子啦，但是高矮胖瘦显现出来就是不一样嘛，不能说镜子一样啊，但是连高矮胖瘦也没差别的，不是这样。人物花草的影像如何，主要还是受人物花草的因缘关系而决定。像这样子，缘起与性空，这个缘起若以人物花草来看，这是相对应的。而性空就是比喻，就是用明镜的镜子来搭配。从性空的方面看，这是平等平等的。种种差别的现象不离此平等，例如有人物花草的种种差别，它不能够离开明镜的镜子，你要有人物差别的影像，那不能够离开明镜的镜子。所以镜的明镜，镜子的明镜，这是来说明平等的人物花草，这在说明缘起的差别。镜子的明镜它是平等的，虽然不离平等，可是差别相又宛然不失。虽然人物花草要借助明镜的镜子才有影像，不能够离开镜子。那不离开平等的明镜所现的影像，这差别相还是宛然不失的并不因空性平等而诸法也就平等无差别的。同样是明镜的镜子，可是人物花草还是 会有差别，不会因镜子的明镜是平等而人花草的影像也跟着无差别，不会。同时也不因诸法的差别而空性也跟着有差别。所以如果我们要从譬喻来看，镜的明镜比较着重在说明平等，人物花草则是着重来说明缘起的差别。那这个其实是不依不异，不即不离。中观者与性空与缘起的抉择与唯识家不同，中观主张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那中观与天台显首也不同，中观主张即一切为缘起法，由因缘生，并不是由空性生起一切或具足一切。但是显首他是认为由自性生起一切，或者说像天台由自性就具足一切，一个主张性起，一个主张性具。中观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空是无自性，就是因缘，因缘生。但这里要郑重指出的，性空就是缘起的本相，不应该做形而上的实体来看，并不是像真常唯心系有一个形而上的本体来升起现象的一切。这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不能看成形而上的实体，也不应把它看成是一个原理而作为诸法的依托来看。性空不只是原理啊，它就是一一的事项，在一一的事项上无自性，说它空，所以它不能只是当作原理来看。这是形上形下或理事差别者的理想，而非缘起性空的实相，就是主张有个形而上的实体才有形而下的万事万物，有一个形而上的理性才升起形而下的万事万物的差别。有这样的形上形下理事差别的想法，这都不是中观性空缘起的实相。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